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哎，海宁，你怎么上我们节目了？是不是走错演播室了？
不会啦，我是特意上你的这个戏语人生栏目的。
好，我们欢迎我们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海宁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雨欣，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海宁呢他确实是作为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来上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恐怕不会忘记啊，今年这个夏天美国的飓风呢可以说是接踵而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这个巨大灾难犹在眼前，五级飓风丽塔又逼近了美国的休斯顿。为了躲避飓风丽塔的正面袭击啊，这个地区的部分城市居民从9月22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离，撤离的车辆在一些高速公路上呢排起了100多公里的长龙，有的车辆塞在公路上是20-30个小时。可这次飓风与以往不同的呢，就是曾经是风速高达175里的五级飓风到休斯顿敲门而不入，休斯顿是有惊无险。对于呢这次奇特的现象啊，专家们都感到这个震惊和不解，无法来解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位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海宁的家呢，正是住在这座休斯顿的城市里边啊，而且呢，他是亲身经历了这次飓风逼近美国休斯顿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个全过程。海宁啊，听说你有好多特别的话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对，因为我觉得经历了这一次飓风，虽然是短短的几天，但是感触特别多，而且非常的感到很神奇，就是整个过程吧，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回味无穷。
那快说来听听吧。
嗯，是因为在这个飓风来临的时候呢，我正好在休斯顿啊。那么当时我记得就是整个新闻媒体啊，像包括电视啊广播啊都在报道这个飓风要来到休斯顿了，而且是五级飓风。那么我当时去了这个周围的这个商店要去买一点这个储备粮嘛，我们讲就是灾难来了之后得做一些准备啊，就看到这个货架上的水啊，这个瓶装的这个矿泉水，还有这个其他的快餐物啊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
休斯顿的这个商店啊都抢购一空了。
对，因为当时我还觉得奇怪，那完了之后再看看，因为商店里面当时也还有电视在播报这些嘛，要站下来定神一看，五级飓风。当时觉得说这五级飓风的概念是什么呢？当我回到家之后，我老公就是我先生啊，就是特别紧张，就说快呀快呀，我们这个地方是重灾区，是这个飓风袭击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我住在这个海边城市嘛，所以当时听了之后觉得啊，这好像是第一次听说飓风来了，因为前几天我们听说这个纽奥良的飓风，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好像几天之后这个飓风就刮到自己头顶上面来了，你想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子吧，就是真的很难去表述，
而且还不知道它到底这个危险到什么程度。
对，还不知道，但是看到这个电视上面整个的广告都没有了，平时播的广告啊、娱乐节目啊以及 talk show 那些都没有了，全都是关于飓风的，所以才感到哦，事态看来是挺严重的，
非常严重。
对，
听说啊这个飓风的那个风眼啊，也就是说这个飓风的这个正中心，直直对着休斯顿城。
当时从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 channel 来看的话，它那个图显的就是那个飓风是对着 Houston 跟达拉斯这个方向，就是面对就是正对着 Houston， 而且我住的那个是Galveston County， 就属于这个重灾区范围。所以呢在21号的时候呢就有民众陆陆续续的撤离，那么在22号的话就是 Galveston County 的这个政府就是强行要求这个区域的民众撤离。
对，据说这个飓风的直径啊就有600-700公里那么宽。
对，
好像它会覆盖几个休斯顿城。
对，它是如果真来的话那几个休斯顿都没有了，而且这个气象专家说这个瑞塔飓风的来临会造成休斯顿的严重损失要超过纽奥良的几倍。
哇，
而且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休斯顿的这个是美国的石油和化工的重镇呀，重城，美国石油化工的重城。那么四分之一的石油量是出自于德州的。
嗯，
所以说这个飓风如果来的话，那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石油学会方面的专家就不愿意对这个瑞塔飓风做出任何的这个评估。
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造成的损失，
那真的是
非常的惨重啊！
对美国经济是的确会一个致命的打击吧？因为它的这个石油产量是提供给全美的四分之一，占四分之一的比例。其实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中东的那个战争造成这个石油的这个价位已经往上抬了很多。那么如果说产油的这个德州被这个飓风再次的摧毁的话，那说句老实话，这个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在美国基本上每个人都要开。
实际好像说不只是美国，可能
对
世
界
都有影响。如果是这个飓风形成的话，
对，如果要到来的话，这个经济
损
失是不可估量的，
对，将是非常的惨重。那么海宁啊，听说休斯顿城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100多年前发生在这个 Galveston 的一场雷塔飓风的来临呢，使这个岛屿，它的这个岛屿有3600座房屋倒塌，当时这个岛上有36000名居民，其中就已经死亡了7000多，所以这个瑞塔飓风的来临呢，气象专家说是美国有史以来的少数的几个重量级的这个台风，同时呢也是德州的这个几乎没有过的，比上一次的这个雷塔飓风侵袭这个 Galveston 的还要严重很多，更别说是大家刚刚经历的这个纽奥尔良的这个卡崔娜飓风，所以真的是不可估量的一个损失。所以你可以想象百万民众的这个大撤退啊，造成的这个人心的恐慌，以及这种就好像是世界末日吧，可以说这是世界末日，因为你不在这个其中，你不能够感受到，当你在这个其中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哇，每个人看上去都是紧张，都是紧张，那车上把有的把家当都带了，你沿途看各种各式的人吧，平时你看不到的在那几天都看到。
是，昨天还是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海宁啊，透过这个电视机啊，我们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啊，那个拥挤的这个车辆啊，我们就想到了你。我们当时就打电话给你，可是你的手机也打不通了啊。
是，
你是不是也在这个拥挤的车流当中呢？
对，从对飓风的
不了解
、到知道它的严重性，以及我先生就是一再跟我讲，我们这个 accounting 是属于重灾区，一定要撤离。我先生就关了他的公司，让所有的员工能逃的啊，能撤离的都去撤离。那同时他一定要带着我们全家，就是到一个安全的地带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我觉得我先生是我的，就是我们一家之主嘛，一家之主，他说的话，那我尊重他，所以我们一起去了。这个
你先生是美国人哦？
对，我先生是美国人，
有自己的公司。
对，我先生是做地产生意的。那你想，就是我先生的那个紧张程度，以及看周边人开车的那个，过去你看人们开车都是一个手托着那个方向盘啊，
很放松，
很听听音乐啊，
在德州那个地方
打打电话，
这样紧张。
对，那么休斯顿的这个交通还不像纽约这个地方拥挤，它的那个路面非常宽的，但是那一天呢，那个车辆就是一辆接一辆，一辆接一辆，就是几个车道上面都排满了，而且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在打，所以你刚才说是手机打不进来，即使你不用这个手机，它的那个空中 traffic 就是造成的这个通讯的这个traffic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出去，也没有办法。
当时在路上待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用了9个小时。
用
了9个小时，当然这还算好的，
好，
因为我们是21号那天星期三，
是
我们离开了那个休斯顿，到后面星期四星期五，据说是星期四的时候开到达拉斯是要超过30多个小时，到星期五几乎就已经开不动了呀。
那个海宁，当时你有没有紧张？
老实说，我当时想到的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 应该都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嗯，
因为
难得这个此时您还有这样的一种平静的心。
讲到这边呢，我就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飓风期间啊，
嗯，
我有一个朋友，我们都双方都是加入在这个大撤离的这个队伍当中。他呢，我们是往上走，就是往北，往达拉斯，他们呢是往那个东北方向，他们是想往亚特兰大方向，但是呢，因为车太挤了，根本没办法开动，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离休斯顿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小小的这么一个镇上面就有30,000多灾民。那么他当地的这个教会呢，就组织大家把所有的教堂、体育馆都腾出来，让这个灾民待在里边。那么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义工啊，就是免费的供应灾民的三餐饭。所以当时从休斯顿撤离出来的这个灾民们嘛，就特别的感动。当这个飓风最后没有到休斯顿而转向的时候，他们这个小镇是属于这个飓风来临路过的这么一个区域范围内。所以当大家一开始是在救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灾难也面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教堂里的牧师啊，就组织大家一起手拉手围成一圈，那么多人啊，就是祈祷向这个他们的信仰的这个耶稣神去请求上帝，就是能够保佑他们。那么我想我个人认为，就是当你对神真正信仰的时候，你祈求神灵来保护你的时候，当你的心发出那么纯净的一念的时候，会起作用。所以当他们在祷告了几十分钟之后，飓风的这个警报撤离就撤销了，那么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各自又回到各自的这个岗位上面，继续的帮助这个30,000多的这个灾民。所以我讲的这个呢，就是说当人有一个信念的时候，有一个信仰的时候，特别是对神的信仰的时候，神就会 take care 你。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国家吧，它的这个宪法上面写的宪法的立法的根本就是民主、自由和公正。那么在这个国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这个喜好，
可以在这个国家呢充分的去享受他的这个信仰自由，还有这个民主自由。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不是我讲的，我没有经历啊。那么他是美国的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医学博士封丽丽教授啊，我们在前两天采访他，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我们呢一起来听一听。
你看，给你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吧，卡崔娜可以坐飞机出逃，也可以坐巴士出逃，但是呢，凡是有宠物的，就是带狗带猫的带各种各样宠物的，不准坐飞机出逃，就是宠物必须丢掉。那里面呢很多中国人，他就把他的宠物就扔掉了，不管了，坐飞机出逃了。但是在那里面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为了保护他的宠物，为了就是让他宠物跟他们一起能活下来，几乎没有几个人去坐飞机出逃的，全部都是坐大巴士出逃，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宠物。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想到自己的安危，有的时候还不如说想到更多其他的，甚至包括他们的动物、他们的亲人的安危想的比较多。所以作为这样的人来讲，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是很值得尊重的。就是在一次灾变中，你可以看到他真正人性的闪光，给我讲起来我真的是很佩服。在他的精神的白柳上面，他已经体现出来他真正做人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国家有着这样子的明星的人，我觉得真的有神的话，那是会受到保护的。
以上这个小故事呢，我想非常难得啊。我想到这些美国人啊，在这个危难来临之前啊，他们还会想到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这些小动物，而且要跟他们患难与共。
对，我觉得这从这个故事当中，从丰丽丽教授所讲的这个反映了，就是美国人民对生命的怜惜。
嗯，
那说到这儿呢，我倒是想起来，就是因为刚才丰丽丽教授讲的是老百姓嘛，啊，那么我倒是想在这边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当时在这个大撤退的路途当中啊。我是做新闻的，相对来说
是
我对这个眼前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会以新闻的角度去关注它。那么我当时到了这个达拉斯之后呢，因为我在我朋友家里面，朋友家里面电脑这些通讯都是非常充分可以利用的，那么我就看到就是由休斯顿民众选举出来的这个众议员参议员啊，他们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从 Washington DC 飞回自己的家乡，就用我们大陆人的话所谓的战斗在第一线吧，就是让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他们这些做官的呢战斗在这个第一线，就是要第一手的最新的第一手的这个资料，灾难有关灾难方面的资料，所以他们的这些行为呢真的让我感慨万千。
对，就是保护好这些民众啊，让他们安全的撤离。
对，是因为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是保护人民，让人民到安全的地带，他们在这里就是坚持在这个第一线上面去体察民情，去观察这个灾难飓风可能带来的这些损失，做好父母官吧，人民的父母官吧。
我们在中国是这样讲，
对
人民的父母官。
对，那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真的，你想我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啊，那么想想在大陆，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当时就想到，在这个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城市就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个新疆的教育部门的所谓首长们到这个地区去考察，去就是视察吧，所谓我们用大陆的话就是视察吧。那么首长来了，领导来了，他这个地方就得组织一些活动吧，对吧？活动，对。那么在第二天呢，就安排了这些领导首长们去当地的一个文化这个剧场里面看汇报表演，看这个汇报表演，对，
演出，
文艺演出。那么在演出的中途呢，剧场突然起火了，起火之后啊，起火以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组委的领导呢，就要求所有的观众，这个观众里面包括了将近700个中小学校的这个老师和学生。那么当时主办会场的这个领导呢，就要求这些孩子们停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面，让领导们先撤。
要领导先撤。
对。那么在这个前台跟主席台上面的20多位官员及时的撤出去了。但是这些孩子们听这些领导的话，其实就坐那儿等死。当火灾这个过去了之后，清点这个死亡人数啊，288名小孩子啊，就是在这个火海当中丧生，而且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那你想，这个两个国家的人民和这个官员遇到大灾难的时候的不同的反应，就让我想到，又想到了，就是美国它是一个信仰，一个宗教国家，信仰神的这么一个宗教国家。那么中国大家也知道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他的理念是无神论，那么教育出的这个人民就是不相信神，就是他们是最大的，他们是父母的官啊，老百姓的官，那么遇到灾难的时候就是要和天斗，和地斗，那么和人斗，其乐无穷。所以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把这个祖国的花朵丢置于身后，而让自己能够逃出这个火海。你想，这两种不同的行为以及这个世界观，你说你看到的这些，
对，这我想啊，真是两种社会制度啊。就是我们从小在大陆受的教育是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
这个人的道德观与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的这种人的世界观， 一个完全就是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一种
天差之别
体现。
对，当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大撤退当中啊，就看到这个被迫搁浅的这个车子，虽然美国民众束手无策，但是并没有表现出那个过度的慌张的这个表情，沿途还有那个自愿送水的人，那么以及身处困境当中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支援。
海宁啊，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啊，就新闻上面啊有看到，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那个记者去采访过路的人啊，这个车队的人们啊，就说有一个人他不接受这个记者的采访，他说啊，我要把我的水留下来给后边的人喝。哇，那个场面真的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非常感人，
非常感人。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啊，在丽塔飓风到来的同时呢，中国的福建啊，福州也发生了一场飓风。大纪元时报记者恒河先生呢，他也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我们呢一起来听一听他讲的这个故事啊。
这次福州就是和那个丽塔飓风同时来的，福州不是有一个飓风吗？福州不是一个台风吗？福州台风实际上也不是很厉害的，但是呢，那个突然之间也是等到台风过了以后，突然之间发现福州被淹了，怎么整个福州在一两米水深的水，那么深的地方就更深。那么不是有一个武警学校死了80个人到100个人吗？就是那个武警学校的学员。那么武警学校它还是一个最能够机动性最强的军队系统，都死这么多，你可想平民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也是人为造成的，就是福州上面有个大水库，它开闸放水，开闸放水没有通知居民，所以等于就是把人往，就是根本就不考虑居民，就讲共产党官员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了。已经，你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开闸放水，开闸放水，它闸一开就把福州就淹掉了，而且没有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整个福州市就，而且还是个大城市，就是跟丽塔飓风是几乎同时的。
OK， 好。
海宁啊，我们前面好像说了很多啊，就是讲了这些小故事，包括前面我们讲的这些人性善性啊。那海宁，您本人是不是也有着某种信仰呢？
我的这个信仰呢，就是遵照宇宙的这个法理，真善人。那么一提到真善人，大家可能不会陌生，我是法轮功学员。
那么此时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前几天的这个卡崔娜飓风摧毁了这个纽奥良。那么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的话，我们修炼人修的是什么？就是首先要考虑别人，就是先他后我，要无私无我，这是我们的老师李洪志先生教导我们的。那么当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不仅仅我一个人这样子想，我们休斯顿的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这样想的。想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让这个灾难在休斯顿重演。为什么呢？因为休斯顿政府是美国政府第一个给我们老师李洪志先生褒奖的这么一个美国政府是第一个。那么休斯顿政府是善良的，是支持大法，支持法轮功的，支持法轮大法的。那么同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来信仰我们所要信仰的这个真善人。所以人民是善良的，政府是善良的，那么善良的人他就应该有福报。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修炼出来的这个正念吧，来影响周围的环境，我们不要这个飓风在休斯顿重演。
刚才您讲了这么多啊，您是说不想让这个飓风在休斯顿重演啊，不想这次飓风再继续啊，再侵袭你们的这个家乡休斯顿啊。那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灾难啊，可以说，那你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们就是因为我是去了这个达拉斯，那么大多数的这个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走，都留了下来。因为当时大家就是通过交流啊，就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是修炼的人。那么修炼人，我们的老师叫我们要做一个就真善人的好的人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到我们最好的？那一就是不允许这个飓风再次重创休斯顿。那同时我们要为他人着想，为这个地区着想，因为我们是美国公民， 我们是这个美国的永久居民，既然我们居住在这里，我们就有我们的责任要保护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园。所以呢，大家就是决定，就是每到一个整点，就每一个小时的整点，大家一起发正念。
嗯，您说这个正念，
正
念是什么？
发正念呢，就是用修炼人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因为修炼人讲天人合一嘛，讲和大自然的一种沟通，就是用修炼人的正念呢和这个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的正念很强的时候，你就能够改变你身边的话。你就像我们的人，如果说你很善良的话，你善待一切的话，你周围的人都会被你带动了。那么如果我讲很高呢，大家可能不一定会这个理解，也或者不会相信。那么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法轮功修炼是超常的。你像很多那个得这个癌症啊，被医学判断为这个死刑的这个病人啊，通过修炼法轮功之后，他们的的确确健康了。那么为什么呢？那很多是医学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可是他就健康了。因为我是修炼人，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我过去的身体啊，以及现在我的健康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呀。所以说法轮功的修炼就是超常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我讲得很高，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您自己去读一读转法轮啊，您就会体会到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修炼的这个场是怎么样一个场。
对，那我想打断你一下，海宁啊，您前面讲的说这个法轮功的祛病健身这个效果呢，我想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么就面对这样一场强大的灾难啊，那你们如何去解决它，如何能够阻止它的进行呢？
我想我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像2001年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这个记忆的话，在休斯顿有一场大水灾，当时这个暴雨啊连续下了几天，那么在休斯顿 downtown 的这个 area 呢几乎都淹了，就是居民的家里面都进了水。我们有一位学员呢，他是住在这个 downtown 里边的，他的家呢就是平房，他们家住的是平房。那么是平房的话，你想那个水连续在下的时候，有的家都已经淹了。基本上如果大家能够去查一下，就是当时2001年那场大水灾的这个记录新闻的话，您就可以看到当时从新闻这个报道，
2001年、
对，那大水灾就是把那个downtown很多居民的家都淹了。那么这个学员当时就眼看着自己门前的这个水在涨啊，因为大雨磅礴，那水就看着它在涨。但是他就是那一念，就是说我是个修炼的人，俗话所讲啊，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那么他作为一个修炼人，他每天遵照的就是我们老师所教导我们的，要做一个好人啊，要做一个就是符合宇宙特性真善人的这么一个，就是好人中的更好的人吧。那么他觉得我处处为别人着想，那么我是信神的，我就有这个正念，我不要这个水能够淹我家。因为淹了我家，他家是在这个平房的第一栋，就第一间房，如果淹了他家，后面的家就是邻居都会淹了。那么他当时那一年不能淹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淹了我家可能没问题，我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是那些邻居都要遭殃啊，我就不想让我的这些邻居受到这个损失。所以的确有的这一个正念了之后，雨停了，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雨停了没有淹到他家，而他的那个隔壁的那个楼栋啊都有淹，他家没有淹。那么你说怎么去解释他呢？
是，可能说来很神奇啊，也许人的这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念头，就会改变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
环境，对，我相信是这样的。